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习近平指明中荷关系方向，荷兰首相怎么说？参考消息日前呢，再次刊登了习近平指明方向的文章，头版通栏标题是习近平指明中荷关系发展方向，文中只字不提荷兰首相吕特访问北京时在俄乌战争、北京的贸易障碍以及维吾尔人权等问题上发表的旗舰，强调呢，习近平指明的方向是脱钩断链没有出路，开放合作是唯一选择。据外电报道，吕特会晤习近平时，双方各说各话，在会谈重点光刻机的出口和售后服务的问题上显然没有谈拢。那么习近平指明中荷关系发展方向，荷兰首相有没有买账？习近平屡次为中国和世界指明方向，这种关起门来自吹自擂的报道，只为哄习近平一人高兴。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好，另一位呢是西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元刚，王教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我们看到，继外媒广泛报道说习近平在过去8年中呢，为中国世界指明了244个方向之后，我们看到中国参考消息再度用通栏标题报道了习近平指明中荷关系发展方向。首先我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这一次习近平为中荷关系发展指明的方向是什么？为什么习近平如此重视与荷兰的关系呢？
是因为习近平呢，那个目前呢是找不到方向了。那个不仅呢他呢那个治国理政找不到方向，而且其实就说在最近的这么一场高科技战中，也就是芯片战争中，那么他呢基本上已经败北，所以呢他现在呢找不到方向。那么其实跟荷兰那个关键的因素就在于，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整个全球的芯片联盟就大概6个国家，那么美国呢掌握了主要的这个就是各种的那个化学试剂，或者是那个光学的各种的这些的就是知识产权，那么这些技术，而荷兰呢掌握了光刻机，那么像日本、德国呢掌握了各种就是照相机的技术，而韩国跟台湾呢，那么基本上呢是大量的生产这些芯片的这些国家，那么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呢在疫情之前用了全世界将近百分之六十的这个芯片，但中国呢那个生产呢不超过就是20%。那么尤其呢中国呢对高端的这个芯片呢，那么全部呢都是要依靠那个进口。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刚才我讲的6个国家呢全是美国的盟国，而且呢中国呢跟他们呢有各种的地缘的冲突关系呢，也都搞得很僵。那么所以中国呢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他所谓的要打造那个独立自主的开发体系，要在芯片上获得突破，所以他在光刻机上，也就是荷兰的 SML 那个公司了出口的那个，是他是世界上唯一的能够生产这个光刻机的。那么所以中国呢就想不断的进口它的光刻机，同时呢这光刻机进口呢还要得到荷兰公司的这个服务。但是今年的1月份，荷兰因为跟美国在协调，我刚才讲的，因为美国掌握了很多的那个知识产权和高科技，如果美国不支持的话呢，光刻机在荷兰也很难那个完成全面的这个就是制造能力。那么所以呢现在习近平其实面临着美国的一个强大的压力，面临着荷兰呢那么必须在这个芯片联盟中呢对中国呢那么进行出口许可管制。那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呢现在呢那个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他想给荷兰呢那么施加某些影响。那么这是他为什么关注荷兰，想跟荷兰那个荷兰指明方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他自己现在找不到方向。
好的，那么中国主席与荷兰首相会谈的重点，像刚才夏明教授所说，重点呢是荷兰的光刻机出口中国的问题。习近平说，限制中国获取技术的企图无法阻止中国的进步。中国官媒的说法是，美国要求荷兰限制阿斯麦光刻机对中国的出口损人而不利己。听起来呢，习近平和官媒的说法都 很不客气。那么我来请教密歇根州的王云刚教授，为什么会是这样？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这个官媒的说法不客气，是因为打到痛处了。因为现在这个光刻机是这个制造半导体的一个重要器具嘛，而现在这种半导体的芯片啊，可以说是现代的一个新的黄金，或者说新的石油，它的价值已经比石油还珍贵了。就是说，我们目前各种的这种尖端的产品都需要这种半导体的芯片，比如说像汽车啊、手机啊。那现在在天上飞的战机，甚至导弹，各种军事用途都需要这种半导体。那荷兰政府最近这种限制这个阿斯麦光刻机出口到中国，自然就会说已经对这个中国未来这个现代化还有这个军事的发展都受到一个很重要的影响。那而且中国在去年因为知道这个美国有个禁令快要生效了，所以可能就大量采购这个荷兰的光刻机。那去年的话就是说中国是继台湾之后这个阿斯麦的第二大市场，那营收是他这个公司的大约 29%。 那所以说后续的这个采购还有维修会受到这个禁令的影响。那所以说这因为已经打到这个中国的一个痛处了，所以说这个官媒讲起来也是这样很不客气。但是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必须要从这个在这个美中的这种目前有个科技战的这个大环境下面来看。那刚刚夏教授有讲到，就是说在这个半导体的部分，几乎是美国掌握了所有的智慧产权嘛，然后还有6个盟邦，就是大家分工合作，几乎整个生产线都在美国的这个主导之下。所以在这种美中科技战的这种大环境之下的话，荷兰它不大可能会改变政策的，毕竟它是一个美国的盟邦，那它背后是有一个战略的考虑。那它的一个效果就是说，可能它或许没有办法阻止这个中国在这种半导体晶片上的发展，但是它至少可以减缓，因为这种半导体的科技是这种日新月异的，就是说他只要晚人家几年的话他就追不上。那所以说减缓这种进步的速度的话，实际上会对中国的这种军事的发展啊、科技的发展会有一个不利的影响。
好的，那么我有一个跟进问题请教两位教授。现在呢，这个荷兰光刻机出口中国的关键问题是美国施压。美国呢施压荷兰，要他限制对中国的光刻机出口。那么我们许多听众观众呢需要了解的一个事实是，为什么美国有权利这样做，荷兰又为什么非要听美国的呢？在这方面呢两位教授请简要回应我们一下这个听众观众们的关注。首先夏教授。
是，简单的说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科技问题。因为光刻机了，我们说紫光机了，紫光技术是美国控制的，而紫光技术它不是用刀去刻那个就是芯片的，它是用一个化学那个溶剂了，那么染上芯片上了，然后用这个就是高倍的这个放大镜了，然后就通过这个放大镜了，然后去点击这个化学的药剂了，然后进行刻录。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药剂了又是美国控制的。那么你看到另外它的那个就是整个那个镜片的技术是由日本和德国控制的。那么所以对美国来说，无论是芯片还是芯片的那个药剂还是整个那个紫光技术了，那么它有完全的那个就是产权的那个就是控制能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荷兰呢必须的跟美国协调，依托这个盟国的这个开发体系，而不可能像习近平所说的打造独立自主的开发体系。
好，那么王教授您的看法。
对，因为主要美国掌握了这个知识产权，所以美国的规定说就是任何的光刻机只要有这个美国的零件的话，美国就有权限制它的出口，所以美国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来这种限制这种光刻机的出口。但是他最后可能会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会逼到中国说发展本土的科技自力更生，因为这毕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战略技术，如果受制于人的话会对中国不利。那所以说像前阵子华为手机推出这种7纳米的芯片，让很多人觉得很惊讶，说已经能够做到了。所以说这部分的话，我觉得这个它的一个后续效果可能就是说中国会致力强力的发展这种本土的科技。
好，那么刚才呢，两位教授发表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我们来下面来看一下网友们的意见。 啊，一位叫枝江金鱼的这位网友呢，他在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在推特上做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枝江金鱼啊，枝江金鱼，对不起啊，他说估计呢是要求吕特交出光刻机相关技术，并表述好处大大的有。结果吕特表示呢，这事儿我做不了主啊，要跟议会讨论协商，不拉不拉。然后习主席震惊，你堂堂一国元首居然做不了主。于是吕特开始解释荷兰政府运作的方式，双方开始各说各话，最后啥也没谈成，还憋了一肚子火。我们这位这个枝江金鱼呢很有意思啊，他的想象力很丰富，但是呢他说的也不无道理，就是说双方各说各话，最后啥也没谈成，看来结果就是这样。谈到荷兰首相吕特的反应的时候，中国官媒报道了吕特说的许多客气话，但是对于外媒报道的他在俄乌战争、北京对欧洲设置的贸易障碍以及新疆人权问题上发表的不满和不同意见呢，官媒却只字未提。我来请教夏教授，看来荷兰首相并没有认真聆听习主席的教诲，双方基本上像我们刚才那位观众说的那样，是各说各话。那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是。因为荷兰在那个全球的这个，尤其是我们说高科技产业链条上了占据这个重要地位了，所以它是有底气的。另外呢，吕特首相呢，那么现在是北约的那个下面的新领导的最热门的候选人，那么所以呢，他呢那个目前呢给中国呢去试水了，那么不仅是有荷兰的那个跟中国的这个外交政策了，那么可能也涉及到中国跟欧盟跟北约的那个各种的外交那个政策走向。那么这里边呢就涉及到为什么吕特首相跟习近平有这么多的分歧。那么这里边当然就是刚才像王教授讲的，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芯片的开发过程中有个有名的摩尔定律，那么摩尔定律就讲到每两年呢，那么大概了这个芯片的这个那个容量了，那么就会以那个几何级的那个速度的增长。那么所以呢，就说中国了，它要开发自己的独立的这个所谓的科技创新体系了，而美国是在全世界呢是唯一的一个劳力那个就是不断的得力的国家，其他的劳力外流，把人才送到美国。而美国呢，在过去从50年代开发芯片到今天呢，已经60-70年了。那么美国是依赖了众多的盟国，那么一起在运作整个那个芯片的这个生产那个就是链条的。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边呢，不仅涉及到高科技，涉及到那个复杂的分工，而涉及到盟国的半个多世纪的相互的那个帮助和努力。所以呢，就说荷兰如果能够就是说在关键的基础上对中国呢稍微呢就是那个卡一下紧一下，也就是说在这个摩尔定律下面呢，中国尽管现在可以制造7纳米的这种那个芯片，但是我们知道那个 IBM 今年呢已经开始要生产就是2纳米的芯片了，也就是说这些芯片呢它都已经比那个病毒的这个就是体积还小了。那么所以这里边呢就说只要你被落下一段呢，要赶上了确实是非常难，尤其以中国的这种人才和科技体制。那么另外一个呢就说习近平呢他不明白的就是他现在做的事情呢不可能让荷兰放心，不可能让欧盟放心，不可能让北约放心。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俄乌战争，因为俄罗斯不仅是对乌克兰有这么一个就是领土野心，而且俄罗斯显然呢，那么对整个欧盟呢，那么有他的政治野心。那么所以对荷兰这些国家来说，在欧洲的小国，那么他们认为如果乌克兰失去的话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现在比美国对乌克兰还积极还关注。那么欧洲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而欧洲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跟俄国输血，中国跟俄国结盟。那么在那个俄乌战争上，中国的暧昧态度呢，得罪了一波的那个西方国家。那么所以我认为荷兰呢，这次不断的强调，吕特首相强调了，那么欧盟呢，那么关注的我们的安全问题，那么不仅有一波其他的，像刚才讲到人权问题啊等等。那么但是呢，就说对于吕特那个首相来说，其实最大的还是就是说从中国那边得不到对欧洲的那个安全保障和承诺。当然他不会把这些那个芯片和刻光机啊那个送给中国，因为中国那个送去全部都去帮助俄国的话呢，那么当然这就是那个欧盟的一个自杀。
好，那么官方这种选择性的报道很容易满足国内的民族主义狂热，营造习主席指明方向的这样一个气氛，但却是对舆论的一种误导。据报道呢， 这个即将卸任的荷兰首相很有可能像刚才夏教授说的那样啊，很有可能是下届北约秘书长的这个人选。那么官媒让习近平给这样一位有影响的政界人物指明方向，您觉得啊，我来请教王教授，您觉得荷兰首相他会买账呢？他有没有听进去呢？
我觉得不大可能会买账，因为他会以自己的国家利益，甚至应该说以欧洲整体的利益，因为他可能是北约秘书长的下列人选嘛。那我们看目前这个欧洲的一个趋势的话，就是强调要去风险化。他不是说是脱钩断链，但是说他必须要降低这个跟中国这种贸易往来的一个风险。那这个去风险化的动作未来会持续下去。那欧盟前阵子也通过一个报告，就是说已经视中国为一个体系的或者制度上的一个威胁。那所以说欧洲整体上对中国来讲的话已经采取一种比较提防的一种态度。那就像刚刚夏教授讲的这个俄乌战争的一个问题啦，因为中国是支持俄罗斯的，所以西方对这种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之所以到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效果，俄国的这个经济今年还成长的比德国还快，那很多都是因为中国在这个背后支持俄罗斯的。那所以说这个欧洲目前对中国整个的看法已经在转变了，就是说跟几年前那个时候双方只强调贸易啊，然后就是说大家只要能够有钱赚就好了。但是目前的话是说这种战略的利益，就像这个荷兰有提到，就是说这种战略的利益是高于经济的利益的。那他们担心的就是说中国的这种有一个军民融合的一个战略，就是说可以军转民或者民转军。那虽然说这种光刻机是这种民用的，但是它也有军用的用途。那所以说他也很担心说荷兰的这种光刻机会被用来这种制造武器，那甚至说有些甚至还会一些半导体甚至还会流到这种俄罗斯去。那所以说这种就是说科技的竞争基本上就是一种国力的竞争，因为目前的这种科技的实力是当今国力的一个基础嘛。那所以说这个国家如果拥有尖端科技的话，国力就容易强大。所以美国现在对中国限制这种科技技术，事实上是一种国力的竞争，是一种从美国的战略角度来看，所以不大改变了。所以荷兰作为这种美国的盟邦，应该是会配合美国的。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这个中国和欧洲，更具体说一点，中国和荷兰之间，除了原有的老的分歧之外，像新疆问题，像贸易障碍等问题之外，现在又出现了欧洲最关注的中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立场这样一个问题。好，下面呢，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这个网评进来啊，我抓紧时间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首先呢是狮子先生，他说荷兰首相称将努力降低出口管制造成影响。近年来，美国频频针对中国半导体行业实施出口管制，还裹挟一些国家呢，试图打压中国相关企业。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的对华出口遭到美国方面的施压。另外一位呢，叫这个名字啊，这名字太长了啊，我就不念他名字了。A4T0等等，说反正你看。中国共产党对谁态度好，明显就是中国共产党有求于谁。名字很复杂，但是呢，讲的这个道理很简单。画画蓝，他说荷兰首相应该要习近平解释一下三月初在四川省成都市红罩壁发生的中国公安人员对荷兰国家电视台的采访记者进行推搡和拖拽，最后呢，将荷兰采访记者推倒在地。此事引发世界媒体的高度重视，但是中共国的媒体确实一片寂静。Jack 刘，半导体制裁实际意义并不大，荷兰有自己的利益，夹心饼，左右为难。压奖不是荷兰制止，是世界自由民主阵营在共同禁止，荷兰也没有什么办法。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这个前面说过，大约从2016年习近平开始指明方向以来呢， 他已经为中国和世界指明了大约250个方向了。那么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们回到这个指明方向这个问题上啊，虽然其他官媒也参与报道这些指明方向之类的文章，但是以头版通栏标题刊载指明方向的报道，似乎呢主要是参考消息的专利。那么我来请教夏教授，您注意到这个现象了吗？为什么参考消息成为习近平指明方向的首选呢？
因为参考消息呢是中共大外宣的那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比较隐蔽的这么一个部分。那你可以看到，就是因为我记得了，就是因为参考消息呢，在70年代那个就是也就在改革开放以前呢，它不是公开发行的，那么必须要有干部了，那么一定的行政级别了才能够订阅的。那么所以的话呢，就说我从小呢就是也喜欢读参考消息，那么这也可能是后来做了国际政治。那么其中我有一个一直在琢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全世界的好像每个国家呢都在支持中国，支持中国共产党了，支持我们的政府啊。他说这个全世界呢好像都在骂美国，那么基本上呢就是参考消息就给你一个就是这么一个印象。后来呢我在那个美国待久了，在西方看多了，那么结果发现呢，所有的他援引的这些那个报道呢，其实都是花钱买的吆喝。比如说，就是在这个给荷兰子民发现这个报道，那么你看到是两个新闻来源，那么一个呢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那你可以想到了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是什么关系？那么所以呢，那个中国政府呢在用俄罗斯，那么来那个就是讨论中国跟荷兰的关系，对这里边呢就非常的有意思。那么另外一则那个引用是《南华早报》的这个报道。那么那个所以呢就是你可以想象，那么参考消息那么引用南华早报，南华早报是谁的？南华早报是马云买下的，南华早报是在香港呢完全是为中共服务的，那么尽管没有这么直接，但是呢只是比就是那个大公报那这些呢稍微远一点点罢了，只是用英文在那儿那个自说自话。那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我们必须得看到了，就是中共的这个大外宣战略，那么他在那个欺骗自己的人民。比如说就像这个荷兰首相吕特访华，那么不仅刚才有那个观众朋友了提出了，就说荷兰的这个就是记者在四川呢遭到那个殴打推搡，那个最后呢是把他们给全部给那个驱赶走。那么这种粗暴，那么是对任何一个那个就是签约的国家保障那个各国的这个通讯社了能够对当地国家的文化了和事件呢进行那个报道了，这是完全那个就是破坏这个根本的条约，也破坏那个国际的根本的法则的。那么我们另外也看到，就是在这个吕特首相访华之前，那么中国呢，那么对荷兰政府，那么对那个欧盟呢，展开了大规模的就是网络的这个间谍的袭击，那么黑客的就是偷窃各种的信息。我想可能呢，就像中国对那个美国那个商务部长那个在访华之前，那么进行那个盗窃他的邮件一样的。那么我想呢，那个中国呢也想摸些底牌，但是呢，你就可以看到，那么这个整个就是在安全上对荷兰，那么对欧盟的这种渗透，那个黑客的间谍的这个攻击了，那么当然会使得欧洲国家那个把那个中国呢看成一个敌对国家。另外呢，刚才有那个朋友也讲得非常的清楚，就这不仅是荷兰一个国家的行为，因为荷兰的我刚才说的许多的技术是美国的，而荷兰的光学技术呢是德国和日本的。那么我们看到，那么现在对中国那个进行制裁最积极的不仅是美国了，那么还有就是日本的。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西方国家一个联盟了对中国的行动。
好的，那么夏明教授刚才讲的参考消息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正好我们有一位我们有一位网友叫卖火柴的老男人，他说感觉我们的媒体天天都在给习主席挖坑。相信呢，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里啊，如果你这个媒体报道一国领导人为本国和世界指明方向，屡次指明方向，并且是这都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但是唯独在中国，朝鲜，对，还有朝鲜这样的独裁国家呢，媒体乐此不疲，领袖沾沾自喜。我来请教王教授，您觉得参考消息之类的中国官媒如此报道，它主要是为了欺骗本国的芸芸众生，还是只为哄一个人开心呢？
它这个主要是说给国内听的，也可以就是说欺骗本国的芸芸众生吧。因为它主要是要营造出一个所谓的英明的领袖的一个形象。那 那这种是在这种专制独裁的国家常常见到，就像刚刚提到这个中国跟这个北韩或朝鲜都是这个样子。那因为在这种国家之内，这种领袖的权威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这种官大学问大，所以领袖的智慧高人一等，他可以为世界这种指明方向，那这是不容一般人是可以质疑的。所以基本上这是一种搞个人崇拜的的一个一个动作。那这些官媒，我们都知道官媒的作用，尤其是在这种专制独裁的国家，它的主要作用是这种引导舆论，或者说是这种制造舆论嘛？那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洗脑，就是说让这种改变人民的这种想法，然后限制这种资讯的流动，把这些对政府有利的资讯这种传递给人民。那它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一般的人民他是希望能够使一般的人民都能够支持政府。那这种官媒的报道的话，我想就是说在这种各种极权的国家都是这样的一种做法。但是说这种指明方向的这种用词的话，也又显示出一种这个中国外交常走的一条路子，就是说常常会说这种别的国家的错误，然后一直都强调这种中国的一个正确。那所以说用到这种为他国指明方向的话，是让他可以凸显出自己的一个聪明睿智，就是说自己的就是高人一等的这种态度。所以说这也是一种个人崇拜的一个做法。但是他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容易搞出一种一言堂，就是说只有大家讲的话都是一样的，然后每个人都回到一种这种回音室，那任何不同的意见没有办法出来。那所以说万一这个一有错误的话，那可能就是会有一种很大的一个错误，就像文革啊大跃进的时候都是个人崇拜搞出来的一些问题。
嗯，
我能不能补充一句话？
好的，夏教授您说。
对对，这种打造大国地位大国领袖地位了，那么其实呢，就像那个刚才王教授讲的，那么制造出一种信息茧房了。那么不仅是参考消息了，就是所有的中共的官方媒体了都是那个奉天日报，那么再给就是袁世凯了那个灌药。那么所以最后呢，我觉得悲剧就在于就是盲人瞎马了，那个赶夜路了。那么我经常就在那个想了，我们就坐着这看吧，坐看那厮掉进坑。
好的，那么夏教授、王教授，我再抓紧时间请教一个跟进问题啊。刚才王教授说主要这种指明方向的报道呢，主要是为了欺骗本国老百姓。但是如果指明方向者，就指明方向的那个人，他要是不喜欢这种风格，觉得这种太具有讽刺意味，那么他要制止一下，这种现象就不会发生。所以呢，很多人认为呢，还是那位指明方向者很开心，很高兴。两位教授怎么看这个问题？简单回答一下就好。王教授，您先说。
对，我觉得他如果不喜欢，他可以要下面说不要做。他说下面继续做的话，表示说是他接受的。
好，夏教授。
对，缺什么补什么。其实中共领导缺乏自信，而中国的政权呢缺乏合法性，他不断的想从国际捞取合法性，所以就出口转内销了，花钱买吆喝了，这样制造出所谓的国际舆论在支持中国政权。
好，那么我们现在呢时间已经到了，那我就以节目最后呢，以这个我们几位观众的评论，聊天室里观众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是鱼次郎说，美国已经带头西方宣布以后不再提供中国高端精密机械的维修服务了，这就意味着不止光刻机，以后将因为某些零件坏了对不起得不到维修，就直接变成废铁，就连中国许多公共交通和电力水利机械在不久后呢也会因为相同的原因而停摆。另外一位叫 Siri， 他说金钱外交只能是死路一条，要么钱没给够断交，要么一次次资金翻倍而无法负担，然而老共没有任何优势可以控制其他国家。 Terry， 人家荷兰首相骑自行车上班，可能跟一个独裁皇上聊得愉快吗？好，我们现在呢 这个时间到了，我就不念其他的那些观众的评论了。我们感谢夏明和王元刚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